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果然我们的主在拿撒勒就住下了。好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这个现在如果主要在拿撒勒的话，那么加利利这些地方慢慢就开始蓬勃起来了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但长在拿撒勒，而拿撒勒是什么范围呢？就是加利利的范围。所以加利利慢慢需要开始蓬勃起来，然后到了主，到了主遇见门徒的，他就呼召他的门徒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那块地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拿撒勒，我们的主预备。虽然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到底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那里的石头啊都是白垩，白垩呢就是白的石灰岩，就像普通用粉笔一样写字的时候你用白垩。那白垩它风化以后，那个泥土呢是白色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咖啡色的土壤呢才会吸取太阳能，如果是白色的土壤呢一定是反射太阳能，当然就长不大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？一点都没有做。可是呢，这种的石头有个好处，到了下雨的时候它可以做路人，它不会叫这个路非常的泥泞，不会弄得满脚都是。所以这种的石头是最好最好拿来做路人。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说，拿撒路不过是他经过的一条路，就是。所以当我们读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多少在这里要有一点的认识。好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，要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慢慢就布置加利利，叫加利利呢要得到荣耀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就蓬勃起来。所以你看见加利利许多的渔夫，所以主耶稣才能说：“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得鱼。”那果然在跟随主的门徒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大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：为什么四福音那个主要的场景是加利利呢？那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看见加利利很少出现，讲到鱼只有一个字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这个地方是完全经过设计，本来是被忽略的，本来是被藐视的，现在呢要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非常有意思，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所预备的加利利是什么样的加利利。那原来加利利海啊，是因为地震火山以后才产生的，所以曾经是火山爆发，结果呢就创造了一个湖，那就是加利利，是最美丽最美丽。那么湖是美丽的，但是附近的土壤呢，因为当时的火山呢喷出来是个黑色的，所以慢慢接近了以后，那个石头呢不要忘记都变成黑色的石头。那不要忘记，所有在加利利附近的农作物它多半都是早熟的，所以初熟的麦子多半是从哪里？从加百农这一带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说吗，撒种的时候你要撒在好土。什么叫好土？好土是一定经过山崩地裂，一定是经过苦难，一定是经过这个火山爆发以后，看见了那个土都是黑色，都是咖啡色。那就不要忘记，等到你撒种的时候，这种的土壤是最能够吸取阳光，所以长得最快。所以你去问那些祭司，送到圣殿里面的初熟的多半从哪里来？他们会告诉你说从加利利来的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主所说的好土乃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不是主实在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很不容易接受主的话。我们宁可多看一点的连续剧， 我们宁可多欣赏一点那些别的景物，但除非那个土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变成好土。所以主只要一撒种，像这样的聚会你很容易就得到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的种子是撒在好土上。那么好，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，这就是整个加利利的特点。那我刚才说过了，加利利因为是个火山区，所以到处都是火山留下的岩浆，然后岩浆呢黑的，然后慢慢就结晶变成石头。那么在加利利的人都是拿这些黑石头，所以如果你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到了加百农，你看见他们的房子，每一栋房子都是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黑石头。那因为他们是住在黑石头的房子里面，所以他们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而且呢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。为什么在黑暗中行走？你就看好了，他们的建筑物通通是黑颜色，但是圣灵就用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，这些用黑石头盖房子，好像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当我们的主只要从其中经过，有光照耀他们；当我们的主从加利利经过，你看见说他们就看见了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当我们读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以赛亚在还没有加利利以前，他就预告加利利要得荣耀。加利利得着荣耀是因为现在有一块地要预备好了，那块地应该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到哪里，他的地就预备到哪里。所以本来你看见吗，很稀奇，神的工作好像只在耶路撒冷，但你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。所以这样，我想我们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话是接着第七章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下面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的事。所以你从第七章到第九章，现在我们就懂得道成肉身的预言，不光是第七章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王，然后最后他登上他的王座。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就像大卫的过程一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主是按照大卫的谱系。现在很清楚，如果道成肉身的话，我们的主当然是坐在大卫宝座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你看见的是神子的荣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是先受苦才得荣耀。所以达到丰收的途径，达到宝座的途径是什么？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了解。好了，那么也许有的弟兄们会问说，刚才我们所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，那有没有可能给大家？那么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，因为这些图片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我们就很难给弟兄们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尊重那个财产智慧智慧财产权。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图片的话，那么你们可以到书摊去，那有一本书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基督生平一篇。那第五章里面就是刚才那许多的图片，那么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 特别是讲的基督生平一撇，那我们讲到他怎样经过马槽，从马槽然后十字架，还有呢他的宝座。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主的一生，他怎样从马槽来生，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的城。然后呢我们看见说他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他一定要怎样，要经过十字架。在变化山那一次，他已经和摩西跟什么呢，跟以利亚谈了出去的事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30年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他的生命是完全，就是他的工作来说，3年来他是结果累累。所以在变化山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如果是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讨神的喜悦，他应该可以回去。他可以从黑门山直接的，不是从变化山就直接的就升到天。所以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出去的是可以从那里就出去的，但是感谢主他没有出去，他反而走到哥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主他达到宝座，他在橄榄山不是变化山，如果他升天的话，他可以完全掠过十字架，没有问题。因为他就是做王，他是看见在他身上你所看见的荣耀是神子的荣耀。什么叫神子的荣耀？神子的荣耀就是到了变化山上，他完成了父神旨意以后，他就可以回到父神那，他就回到宝座那里。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必须经过哥哥他。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是永远经过十字架，在我们主身上是如此，在他门徒的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从第7章到第9章，你就看见说很明显的那幅图画摆在我们眼前。所以我们现在很自然的就到了36章。那么记得36章呢，是我们所要注意到的，就是因为前面的预言，我们就知道果然到了36章。现在你看见亚述果然兵临城下，现在果然神就打发那个洪水一直盖过整个犹大，结果只剩下进项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以后，虽然这个敌人呢就在上池的水沟，因为不要忘记那是西安的开始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大卫的宝座能够不摇动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必有同名怀孕生子。所以就在那个上池的水沟头，以赛亚宣布这个预言。那么现在那是哈斯的时候，现在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最后在同样的场景，就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就在漂布地的大路上，不要忘记现在呢可以说敌军压境的时候，是洪水冲来的时候，所以眼看着只剩下一个景象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以马内利展开翅膀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结果呢，你看耶路撒冷就没有保守。按理来讲现在应该那个大卫的宝座要被消灭，结果大卫的宝座就能够失守，但是原则还是上池水沟。如果不是怀这个，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生子，看见了，你没有办法解决大卫宝座的问题，永远是摇摇晃晃。所以我想现在非常的清楚，那么前面是预言，后面这一段呢是历史。所以讲到这一段以后，那我们自然呢就读到了37章、36章、37章，就是前面的预言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过西西家要兆头，同样有兆头。前面的兆头呢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 就是指着，就是指着道成肉身来说的。那后面呢，你看见西西家也要一个兆头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38章。那时呢，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”西西家就转脸朝墙，祷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”西西家就痛苦，那稀奇的很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：“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